我们先还是来对上一次我们应该是七次讲到，我们来一起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从一开始，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印象。我们还是一起开始圣经世界观，这是我们，我想我们不停的放这个圣经世界观，就是让大家知道圣经在说什么。然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个读经小组，我们在读旧约的列王记下，我们真的可以用这个圣经世界观来帮助我们来梳理圣经到底在跟我们说什么。我们说，等一下，这个有点好。世界从哪里来？是创造。这个有点问题，好像。好。然后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是堕落。然后这个世界出的问题怎么会得到解决？基督耶稣的救赎。救赎的高峰是十字架，然后世界将来去哪里？世界最终的结局是基督的成全和再来。所以，不管这个世界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已经从列王记上看到了以色列的历史。现在，美国大选、新西兰的走向、中国，我们不管是谁在上台，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不会变的，神的计划是不会变的，弟兄姐妹，一定会走到，一定是按照这个线在走的。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已经看到了。哪一个总统上台，哪一个总书记上台，都是神定的，不是我们定的，不是人选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掌权，这是我们基督徒独有的圣经世界观，所以我们有盼望。好，然后三位一体，我们认识的神是什么神？三位一体是我们圣经最独特的神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知道三位一体有三个位格，大家都知道是吧？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个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然后我们知道，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他们是三个位格，所以叫三位。但是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只有一位上帝。可以，基本上可以这样说，我们如果去看人世间所有的宗教，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宗教的神是这样的神，它是绝对的，同时它是有位格的。它要么是绝对的，很多宗教的神要么是绝对的，但是它是没有位格的。很多神要么是有位格的，就像希腊人信奉的神，他有满天的，他有什么宙斯、什么酒神、什么神，他们都是位格，但他们不是绝对的。只有我们基督信仰的神，我们是既是绝对的，又是有位格的，所以我们叫他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这是我们敬拜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三位一体放到我们的心里，知道我们在敬拜的是谁，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讲到，我们讲的是六天的创造。我想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每一天神的工作方法它都是按照次序来的，每一天都对应的每一天。所以第一天对应的第四天，第二天对应的第五天，第三天对应的第六天，然后第七天进入安息。所以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七天创造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按照什么样的法则在做事。其实说句老实话，神可以在一秒钟之内创造所有的，但他用七天，他用六天创造，就是为了教导我们人，他是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样按照神的智慧去做事情。一方面，好，我们一神论的世界观，这又是我们基督信仰。我想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图是很简单的，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这幅图在各种情况下帮助我自己跟所有的宗教分别出来，就是靠这幅图。可以讲，因为这幅图画它帮我们梳理了我们所信的神它是怎样一位神，它跟受造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是我们说它是独立自存、完满自足、绝对自主的。我们所有的除了这个真神以外，所有的都在这受造界里面完全依赖这位创造主，根本一分一秒都离不开它。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于创造主之外独立存在。好，我想我们就以后还会继续说，还会继续讲到这个我们一神论世界观。然后我们在后面再次讲到，我们讲到的是，我们当初被造的时候，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后来我们堕落了，现在我们恢复神的形象，是因着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更新。其实这就是基督徒的概念。如果有人问你基督徒是谁，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把这幅 你把这个三角放在心里，你就可以有准备的回答个人：基督徒是什么人？是被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更新、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他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然后我们后面一次讲到，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们讲到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永远以神为乐。这是我们在世上每个人的目的。我们不管现在在做什么，不管你在中国也好，在新西兰或者你要去别的国家，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做会计、做厨师、做什么都好，做老师、做员工，我们只有个目的，我们都在荣耀神。这是上一次讲到，我用幅图画来表示。我们通过创世纪二章的描述，让我们看到耶和华他精心为我们安排了一切的美好的事物，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把他放在一个美丽的伊甸园里面，吩咐他修理看守，还赐给他不可吃善恶树上的命令，是来帮助他在灵里成长。所以最后我们还看到上帝还赐给他一位妻子夏娃来帮助他。神为人所做的这一切，就是要让人作为他在受造界中的代表，成为受造界的，成为自然界的主宰。我们说我们是受造界的君王，我们要带领所有的受造物，我们要修理花园，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荣耀主，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道，我们会继续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让我们一起通过神的话语来进一步思考人是谁，或者人这个人的本质这个主题。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创世纪，我们来看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四到七节，好吗？好，我们打开了，我们一起来读。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遍地，大家继续读，我把这个带去了。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
尘土造人，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是你借着圣经让我们知道世界从哪里来，也是你通过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更感谢你的是，你通过圣经让我们知道你是谁，神是谁。阿爸，我们感谢你赐下这如此宝贵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神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坚定的知道我们该依靠谁，我们该如何在这个地上生活，我们的将来，我们的盼望在哪里。神啊，我们感谢你，一切都是你话语的启示，一切都是你与我们同在。神啊，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恩手当中，求神你的话语带领我们，督责我们，劝勉我们，改变我们。神啊，我们衷心的仰望如此不配的祷告，都是奉主基督耶稣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就在不久之前，我认识了两位女士，我 大家不要去猜，大家都不认识她。当着我的面，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开始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当时都看呆了。因为我不知道你看到平时熟悉的人在争吵的时候他们的面目就变了，对不对？大家有影响，面目全非，言语变得非常恶毒，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人一吵架就完全变了。我当时就在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人恶毒的攻击过，或者说你有没有用恶毒的仇恨的言语攻击过别人，或者在心里咒骂对方。 或者说你曾经有没有被一群人在暗地里造谣重伤过，或者说你有没有曾经跟几个人组成一个小团体，专门针对你们不喜欢的人口诛笔伐。我今天不是要在这里跟大家讨论我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我之所以会问这些问题，因为我相信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是我们最最最最切身体验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是专家，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制造问题的专家，有可能这样讲，不是处理问题的专家。包括我自己，我当时也在反思，两个人平时关系还不错的人，在吵架的时候完全面目全非。我就想借用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而且还非常困扰我们的问题，今天来我们通过圣经，我们一起来激发一个思考：上帝当初创造人，人之所以为人，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我想帮助大家通过人的本质来改变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只有我们跟上帝关系改变，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会改变。所以我们真正的知道神是谁，真正的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真的会改变。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从创世纪二章七节开始。我们首先会，我今天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想法，就是我今天我们的大纲是，我会从创世纪二章七节开始出发。首先围绕人的，我们会围绕人的两个根本属性展开讨论，两个神赐给我们的独特的属性。然后在对人的本质属性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之后，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用一些圣经的经文，当然在讲道过程中我们都是会用圣经的经文，我们会特别通过圣灵如何通过保罗劝勉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怎样在充满冲突的人生当中活出一个彰显人生、彰显神荣耀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方向。我相信大家还记得两个我们刚才还看过，就是这个我们围绕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们分享过人是谁这个主题，我们是用这个图画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更新。刚才我们看到我们分享的重点是从我们的信徒蒙拯救的角度出发来阐述一个主题，人是谁，我们是谁，或者说基督徒是谁，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亚当当初被造的时候，他就像一面光滑的镜子，他可以折射，他可以很完美的反射出上帝公义和圣洁的形象。但是我们知道，因着我们人堕落犯罪，我们亏缺了神的形象，我们就想像一面满是油污的一个镜子。上帝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说我们完全失去了上帝形象，它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损，可以这样讲，我们再也折射不出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必须在基督里，我们被更新，重新恢复。所以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在座的各位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说基督徒他是一个新人，他是在基督里被新造的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弟兄姐妹，请记住我们是谁。以弗所书说，这新人是造的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一个真心信靠基督耶稣的人，圣经这个不是我们在想我们是谁的，是圣经告诉我们，一旦你真心信靠基督耶稣，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不管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生命状态，这个是铁板上钉钉的事情，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相信圣经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会从二章七节为中心经文，我们从人的本质和构造这个角度，我们来进一步思考人是谁。让我们再一起来看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首先我们必须重申，圣经在这里记载的是可以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所以在二章七节里，我们看到上帝造人的过程，它不是一个神话传说，是我们人类真实的起源。 亚当不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点我们先说一下，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在这一节简单的经文里，就向我们启示了人的本质和构造。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否能看到，很简单的看到，人的构造是两部分，是不是？他首先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因此人一开始他是一个有物质的身体。同时，上帝向这个用尘土造的人，是同时不是与此同时向这个有尘土造的人鼻孔吹气，这个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这就是人的灵魂。所以，圣经在这里向我们启示，被造的人他不但有一个物质的身体，他同时拥有一个非物质的灵魂。物质的身体是可以看见的，我们的身体的形状，我们的五官，我们的手脚。五脏六腑，这些都是物质的存在，非物质的灵魂是看不见的，包括我们的理智、情感、记忆、意志，这些都是非物质的部分发出来的，都是我们的灵魂发出来的，可以这样讲。所以，从人的本质这个角度来看，人是由物质的有形的身体和非物质的无形的灵魂所构成的，身体来自尘土，灵魂来自神所吹的气。身体和灵魂，我们只能这样说，其实这样说并不是很准确，身体和灵魂组成一个完全的人，但是这两个部分不是两个零件这样组装起来的，我们说它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复合的统一体，它不是像我们机械的了解这样 分割开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人本质的一个构造，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按照他心意所造的人。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的重点是在于，当上帝把他的气息吹到人里面，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的时候，他究竟赋予了人怎样独特的属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看到这一节，神把气息吹在亚当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在吹气息在亚当里面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怎样跟所有的其他受造物不同的属性？首先，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构成人本质属性最重要的要素，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同意我这里所写的，我们拥有的理智、情感和意志是我们人最起码的属性。动物也是有生命的动物，它也拥有人，它也会看，它也有感官，它也会听，它也会触觉，但它没有理性，它没有办法把它所看到的提升为一个观念，他对于真善美，他是没有概念，的。所以动物他不管怎么样进化，他都不可能拥有人的本质属性。而我们作为上帝六天创造的巅峰之作，我们在拥有理智、情感、意志的时候，上帝还赐予了我们人类两个非常独特的属性。今天我们就来看其中两个极其重要的属性。圣经在一章26-28节向我们启示，他说神说，我们一起来看26-28节，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个月我和点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问了我个问题，他说，爸爸，上帝在和谁说话？26节，神说我们，他说我们是谁？我想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里的我们就是说三位一体的上帝，对不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之间，他们彼此在对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在六天内，他创造了光和暗、天空、海洋、陆地，所有的一切，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他为我们的人这出生预备了一切。然后上帝按照自己形象创造了人，赐给他独特的身体和灵魂，就是要让人作为他在受造界中的代表。我们一再在说这句话，我们成为全地的主宰，我们带领所有的受造物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人作为创造主上帝的代表，要带领整个受造界向创造主献上赞美和敬拜，这就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敬拜性，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第一个独特的属性， 我们人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是敬拜性。上帝把人放在宇宙当中，是要我们管理的整个受造界，向上帝献上敬拜。所以敬拜性是创造主上帝特别赐给我们人的一个本质属性。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会坐在这里聚会？为什么我们从来没看到一群猴子会聚在一起赞美敬拜，一起来祷告？因为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对上帝的启示我们会有反应。我们对上帝创造了自然界和人里面的良心，我们会有思考的。猴子不会，牛和羊不会，他们只会吃草，他们没有，因为他们不是按照神的形象去造的。所以只有人，哦，他叫我话筒，所以只有人才会，这个话筒是不是，哦，所以我们只有人，我们才会向上寻求。我们的人的心里会有种对至高至善的渴慕和向往，不管信不信神的人，为什么我们都渴望至善至美的东西？这就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敬拜心，他会向他心目中那最高的价值降服。所以英文的这个 worship， 大家看敬拜心叫 worship， 但是它的原来的单词中间还有 th 叫 worship， 就是在 wor 之后它有 th， 它是从 worship 演变出来的啊。那最初的单词 worship 就是价值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说敬拜的意思，当我们说敬拜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说在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我们都有一个占据我们心头的最高价值。敬拜是什么意思？就是向我们心中的那个最高价值降服在他面前，而且称颂他。当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将他的生气吹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同时就把我们所应当敬拜的最高价值赐给了我们。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应该知道这个最高价值是什么。我想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一下神赐给我们的最高价值是什么。我们来打开生命记好不好？来打开六章，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打开了，我们一起来念。神赐给我们，当初赐给我们的最高价值是什么？翻到了能包括耶稣，就教会的圣经，生命记，生命记几页？旧约一百七十页，旧约一百七十页，生命记。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弟兄姐妹，当圣经里说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神向人的鼻孔里吹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其实就是在向我们启示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神是我们生命的最高价值，我们应当单单敬拜他。我们敬拜神是因为创造主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有敬拜性，我们是对上帝掌管我们生命的回应。我们应当毫无保留的用我们全部的理智、情感和意志来爱神，来敬拜神。这就是人当初被造的时候他的生命和他生命的设计和本质。在马太福音里我们看到，当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律法上的命令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在马太福音。所以一个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人，他从本身来讲他就应该是一个敬拜神的人，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罗马书一章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其实都知道上帝的存在，但是因为罪的缘故，很多人都在故意抵挡和压制这样的意识。所以现在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他们敬拜的不再是创造主，而是别的受造之物。弟兄姐妹，我在想，有时候我在信了主之后，我在想 有多少人每天早晨在床上睁开眼睛，我们想一想，我们心里所盘算的是什么？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他们每天早上打开眼睛，他们心里所盘算的，让他们能够为这一天而努力奋斗的，绝对不是上帝的荣耀。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吗？罗马书一章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罪人真正的问题，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状态，是只为自己而活的自我崇拜。不认识的神的人，是一个自我崇拜的人。这就是一个罪人的敬拜，他只为自己而活。弟兄姐妹，这其实就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真相。在罪的搅扰之下，侵扰之下，我们可以讲，一个人所追求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在不信主以前，这是真实的，只有我才是自我这个王国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绝对不可能是神，只有我，只有我自己，只有我托尼，我掌管我的世界。而我们通过什么来满足我们？我们可能会通过物质，我们可能会通过房子、车子、财富和个人成就感来满足我们自己。所以那确实我们每天早晨从床上爬起来为之努力奋斗的，不是上帝的荣耀，而是我们个人私欲的满足和快乐。弟兄姐妹，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拥有物质和财富，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要去找更好的工作、更大的房子，没有这样说。上帝从来没有禁止我们去得到物质的享受，这些都是好的，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忘记了，上帝最关心的是我们的心，上帝更关心的是到底是谁在掌管你的心。弟兄姐妹，谁在掌管你的心？你每天早晨眼睛打开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圣经对此说的一针见血，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也需要扪心自问，你的财宝在哪里？你在敬拜谁？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活？弟兄姐妹，你最想得到的到底是什么？那个能让你每天早晨从床上爬起来，用你的一生为之努力奋斗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问这样的问题，不然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的，每天随波逐流。你最想得到的到底是什么？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答案应该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保罗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搞错了，我们的敬拜就一定会出错，我们和神的关系就一定会出错。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出错了，我们和人的关系也一定会出错。与神与人的关系出错，我们的生活就一定会陷入混乱。所以大卫王对此是绝对深有体会，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篇十六篇，让我们来看一下大卫他是怎样通过诗篇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人的敬拜性。让我们来一起来看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 大卫的经诗。翻到了，一起来看。我们先来看一到二节，大卫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当大卫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他正在面临扫罗的追杀，大家要知道，而且他很有可能藏在一个，很可能是藏在亚杜兰洞的时候写的这首诗，他不是在心情好的时候写的这首诗。一个面临仇敌追杀，整天东躲西藏的人，他没有在这里怨天尤人，恰恰相反，大卫首先想到的是赞美敬拜神。第二节是一个无比美好的敬拜，他说：“我的心呢、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的心是一颗全然倚靠神、敬拜神的心。然后我们看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灵，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嘿，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是绝大的挑战。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因着对神的全然敬拜，他和人的关系也是无比的美好。扫罗在后面追杀他，他没有在这里抱怨苦读，没有口里没有满口咒骂，他的心里充满了对上帝子民的深情厚谊和喜悦之情。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我也在问这个问题，团契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个个在你眼里又美又善？圣灵通过大卫的诗在这里指教我们，我们怎么看待别人，不是取决于对方的行为有多好，而是取决于你的心。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看弟兄姐妹，他对我好，我对他好，他得罪了我，我心里就开始恨他。大卫不是的，所以大卫才在两次机会都没有杀扫罗。如果我们只为神而活，我们就会开始用神的眼光去看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一点，不好意思，回不去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更新的，在基督里被新造的人。我们应该看到弟兄姐妹是这样的人。只有通过神的眼光去看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才会真正的开始彼此相爱，不然我们只会搞小团体。真的，弟兄姐妹，我不得不说实话，几个兴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圣经里把这个叫做结党。但是我们往往会陷入这种问题里面去。我们共同对一个人看不顺眼，结党就开始了，教会里纷争就开始了，不是又美又善，而是又丑又恶。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只为自己而活，我们只会顺从我们的肉体去看人。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真的就是这样。结果在我们的眼里，每个人都充满了瑕疵、缺点。我们是一个嘴里充满论断的人，就会。而大卫说：“论到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箴言4:23，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你的心发出的。所以大卫在接下来第四节，大家警醒一下，我们也通过大卫来教训我们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好，到这里，弟兄姐妹，看到没有？为什么我们跟人的关系会发生问题？为什么我们心里会这么多愁苦？为什么我心里会这么对人有这么多的恨？大卫告诉我，因为你在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心里的愁苦必加增，你必会恨人。弟兄姐妹，这就是大卫爱神爱人保持喜乐的属灵秘诀。他知道一旦信仰，我们的敬拜对象错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一定会走错，我们的内心一定出现混乱， 我们看到别人就不舒服，我们一定会开始对人产生仇恨、嫉妒和纷争。我们肉体的情欲会牢牢地缠住我们，弟兄姐妹，这是肯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敬拜神，我们肉体的情欲一定会抓住我们，而且是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们。我们陷入愁苦，我们无法自拔，我们只会用恶毒来回应，用咒骂来回应。弟兄姐妹，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所给我们的敬拜心决定了我们的属灵品质。你敬拜谁？弟兄姐妹，你在敬拜谁？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都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今天是为神而活还是在为自己而活？为神而活，你心里会有平安有喜乐；为自己而活，你越来越没有平安，你看到别人都是缺点，真的就会这样。你觉得你是世上最好的人，你是世上最值得神爱的人，你是最可怜的人，别的人都不值得一提。为什么？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我们能不能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把诗篇十六篇，我们一起从头到尾读一下，好不好？我想我们不能再多说了，我想求这个诗篇带领我们真正的敬拜神。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姐妹，把诗篇十六篇印在你的心里，我恳求的，我真的 请大家，如果你愿意把诗篇十六篇印在你的心里，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在敬拜谁，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什么样的眼光开始看周围的弟兄姐妹，用什么样的眼光开始看我们周围的人。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神通过他的话提醒我，我在敬拜谁，我今天是在为神而活还是在为自己而活。我刚才说过，圣经告诉我们，神所赋予我们的敬拜心决定了我们的生命品质。之所以这样说，因着我们的敬拜心，我们在敬拜神就一定会影响我们行事为人的方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了我们在敬拜谁，如果神真的在我们心里掌权，当下一次我们再遇到人际冲突，再遇到很多不好事情的时候，求圣灵引导我们，让诗篇十六篇的话语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去回应，怎样与我们身边的人相处。让我们首先，我求圣灵引导我们，从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开始。我真的求神引导我们，让我们这个团契是一个被真道给洗净的一个团契，而且是在爱里合一的团契。让我们真的远离纷争， 远离愁苦，远离人世间一切的黑暗。因为我们是谁？我们是天父阿爸拣选，圣子基督耶稣救赎的，在圣灵里被更新的一群新造的人。我本来还想还有第二点，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想我们一起来思想，我想今天讲到给我很大的触动。我想我们真的要去认真的去思考我们的敬拜，我们每天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到底是在为神而活，还是在为自己而活？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真实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一切都是你的大爱，一切都是你的怜悯，一切都是你的救赎。神啊，真的让我们能够跟诗人大卫一起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口也不提别神的名号。阿爸，我们感谢你。阿爸，我要将你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你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神，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阿爸，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阿们。
随便都可以。
嗯，都可以。